我们继续这个法的领导学的讲座。那么在做决策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来尽可能达到更好的答案呢？当我们有了清明的心，当我们有了更好的找到更好的资料，各种条件在手上的时候，那我们还需要怎样的方式来达到对的决策呢？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我们尝试看有多少种可能做决定，然后每一种决定他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为了那一个决定，他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然后他会得到的好处是什么？我们不能够只是想到好处，如果那个代价比好处还要多，那就不划算了。我讲一个故事给你听，你就明白这件事。曾经有一回，有一个人，他的邻居跟他借了5美元。那么他的邻居没有还他5美元，到底是没钱还他还是什么，总之不确定，总之就是没还他。那他就来到林肯这边找林肯，你们知道吗？林肯是美国第16任总统。然后就找到林肯，他讲，那是林肯是一个律师，他说我要你帮我告我的邻居。好，我帮你告你的邻居。好，那什么告什么事呢？他讲他欠我5美元没有还，我要告他。好，林肯讲可以。那律师费是多少呢？10美元。他讲好，10美元我给你。他给10美元的律师费来告他的邻居要拿回5美元。那么林肯讲好好，可以可以，我跟你解决。那林肯拿到10块钱就去到那个找到那个邻居。哎，为什么你没还钱？哦，没钱。好，我给你5块钱，不要再打官司，5块钱你就还他就没事。哎，还了过后没有案了吗？还了你啊还要告什么？结果林肯什么都没做，只是拿了10块钱律师费，给5块钱叫他，哎，你跟他还他，什么都不用告了。然后那个人什么也没有得到，他付了10块钱律师费，他终于让他的邻居还了他5块钱，他觉得很高兴了，他满意了。因为他一要动律师法律程序，人家就还他钱了。可是他没有想到他多么的傻，为了5块钱他损失了10块。真的是真正发生的事情。你看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不懂得自己做决策，只是为了意气用事，我不爽，你欠了我的钱你没还，我怎么样都跟你搞到底，可是搞到底损失更惨重，是不是？为了得回5块钱花10块钱，这个就是没有明白自己在做什么的人。所以很简单，所以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不可以为了我要做我就要做，我想做我就做，不可以。我们要问自己，做这个决定我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不要让我们的问题，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成了更大的问题。当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成了更大的问题，你想怎么办？你解决问题所花的钱还多过那个问题本身。好，让我告诉你，这个国家也曾经有过一个这样的决策。你知道以前我们的电视机要还那个电视制造的，对不对？好像1年24块还是什么。后来有一年突然间政府发现到他做了很傻很傻的事，太不划算了。为了让人民要还电视机制造，要有电视机要有 license， 那个 license 要付钱的，因为政府的戏不可以给你免费看嘛，所以一定要收钱。可是为了收这个电视制造，你知道他们要派人家去抓的吗？ 一家一家突然间出现在你家门口，哎，你的电视机有没有执照啊？这样子，为了要这样子去抓的时候呢，你知道那个劳力人力所花的钱多过那一个电视机制造所收到的那个税务，发一个制造那个手续啊，那个人工人啊，全部搞得这样辛苦去抓人，弄得这样辛苦，弄得人民也不欢喜，他们也很苦恼，可是花了更多的钱去得到那一个税务，那不划算，政府觉得 not enforceable， 不可以自行取消，从此再也没有付电视机制造，所以今天我们就再也不需要付电视机制造，因为解决问题方法所花的费用超过你那个你要解决的那个问题你要得到的税务啊，那个次贷是不划算，所以它取消掉了，很简单，它的理由只是这个而已，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智慧，我们问我们自己，我们要做决定的时候不可以纯粹是在理论上去做，我们很简单只要问自己，这个决定它的付出是什么，它的结果是什么。好，如果说结果好过付出，我们就要做出这个决定吗？我们做比如说一个 A 计划，我们用钱来算了，比如说它的付出是100万啊，赚到是200万，好，这是一个计划。那么另外一个计划，它付出是90万，他赚到是200万或者是190万，那你想啊，差别多少？ OK， 赚都是100万，可是一个90万赚100万，这个是100万赚100万还是什么？你看啊，你这样子衡量算一下，100赚200啊，这个是90赚190，所以付出90赚190啊，赚100万，可是付出更少可以赚更多啊，那两个一对比下去，这个比较划算。可是还有很多种考量，有些时候好，这个可能比较成本比较高，比较在国家来讲付出比较大，可是这个制造很大的高层次的就业机会啊，它的考量又不同了，因为人民只要一有就业机会，社会就安定，问题就解决很多啊，他们的政治目的就达到，所以他也可以照这样的决策，所以考量的种种的因素到头来只是整体来讲，做这个决定代价多少，好处多少，这个决定代价多少，好处多少，整体样一看啊，拿出最好的决定，最多的好处。通常在决策的时候，这种看他比较两种决定的差别，这种想法，这种思考方式，我们叫 marginal thinking， marginal， 他们之间的差别，差别思维，这个跟这个的差别在哪里？可是在这样的决策理论上是很容易的，可是有些时候呢，它的差别不容易看到。比如说你可以建一个工厂， OK， 这个建这个工厂赚多少钱就赚多少钱，可是这一个工厂排这么多废水进河里啊，或者是很多那种副作用给周围的那种环境带来的破坏，那个烟，那个怎么算？那个很难算的。所以在这种情形，往往就牵涉到高层次的这个理解、判断跟智慧。那么在我们生命的决策里面，常常都有这种问题的。比如说一个领导人或者一群的领导人员，他们要在做一个决策的时候，是有些时候你会想，这个是最好的答案，这是最好最好的，可是为了达到这个最好的跟第二好的之间，这个第二好跟最好它的差别在哪里呢？好，如果是这个第二好，它只相差10分，10分，那么可是那个代价是20分，那我宁可拿第二好。为什么呢？从第二好，从80分到90分，我要再了要牺牲20分的那个代价，那不划算，很简单的道理。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是这样子做判断的，所以 marginal thinking， 你看它的差别在哪里？差别只是不是什么东西拿到最好的答案就是最好。这个东西以前我很震撼的，我有一次我们读那个英国一个House of Lords 它的判词，那个是关系到 negligence， 那个law of thought， 那个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译，疏忽，什么叫做疏忽的法律，然后人家去告，告一个机构，告另一个机构说啊，这个你很疏忽了，疏忽了就是不够小心，应该更小心，应该更小心。后来那个法官给一个判词，他讲，对，小心永远是好，可是小心也要有一个合理啊。如果我们现在全国的火车都走五公里一小时，走五公里，那绝对小心了吧？全国的火车一小时走五公里，不会撞死人了吧？他讲好不好？你讲好不好？小心咯，好不好？不实用，也等于没有，那个火车有等于没有了，人家跑快一点的人都超越他了，所以不管用，所以那个不好。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也要考虑，他不是拿到一个东西走到极点。比如说 OK， 两个人在领导圈子里面，他们一起在做决定，这个想他要拿出最好的决定，可是最好的决定的过程中，如果会影响到团体的和谐，会影响到大家的，会浪费太多的时间在讨论，那个不划算。我们拿第二好的决定可能还更好，有些时候第二好的决定让一让，哎呀，少一点没关系，不是这样好，反正这个死不了。第二好的决定，第二好的决定大家都满意，大家都做得到，大家都很胜任，这是可以。比如说在这个团体里面，你会看到一种情形，有一些东西我们几乎根本不开会讨论的，要出什么场面啊，要怎么面对一个东西啦，或者是我们最近改制度啦，我们也没有去开会讨论我们改制度要怎么样去应付新的制度，没有开会讨论。所以第一天的时候呢，有几位来自别派的，他们就会有那种好奇，哎呀，班弟马上给我报告，最新给我报告的是他们啊，那天食物那种场面混乱呢，万一局势看到怎么办？我局势看到就局势看到嘛，反正我们不是天天混乱嘛，第二天就不混乱了嘛，对不对？第三天就清楚了嘛，第一天突然间大家不能够适应新的制度啊，很简单。可是为了那个制度，为了那个小小的混乱，我们开一场大会，花了一个小时去研究怎样排队，怎样，研究出来，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划算吗？只为了当时的一点点小小的方便，一点点的方便，只是比较整齐，比较有次序。其实这个次序走了一趟，今天没有次序，明天你就知道怎么会有次序了，后天大家都知道这个新的制度是怎么走了，马上去解决了。可是为了那一个一点点的次序，我要如果要开会去讨论去研究，影响到大家参修，我想想不划算，倒不如让大家好好的参修，不要开会，没有什么大不了。就算居士的看到我们有点困难，如果你不是天天困难，也不至于打击大家的信心。如果天天出家人都很困难，那当然心中看老就起烦恼，哎，怎么你们出家人这么乱，久久乱一点小乱有什么要紧呢？是不是？对不对？你们也不会觉得师父没有什么，很简单嘛，换制度就是一点点小混乱嘛，换了制度过后，今天不懂明天就懂了嘛。所以很多这一类的事情我们不开会讨论，因为开会本身带来的伤害，带来的那个耗时耗神，比我们那个损失更惨重。所以很简单，这种东西反正一点面子问题的东西没什么大不了，不要开会，好好的打坐，反正整体可以更好打坐。所以在团体的运作上，我们几乎有些时候就是准备第一次出一点小差错没什么要紧，除非是这个不可挽回的错误，我们就不要犯。有一些错误错了过后就很麻烦了的，有很多首尾的，那个我们那种错误不要犯。可是那种礼节啊，一点小小的场面啊，这个东西常常你会看到我们这里蛮有些时候都不是很清楚。可是很简单，这种场面处理了一次，处理了两次，处理了三次，以后还会有问题吗？不会了嘛，是不是？可是你要精打细算，算到那么准，开了很大会议研讨了，在别的团体或者是别的拍戏里面，有些时候你会看到他们为了一个出一个场面真正的研究过的，怎么样排座位都盯好好的，座位盯好好的。有一次我还跟他们说，今天换一下场面，我叫他们两边人集合在一起，一起来听法，那我省时间，我一次讲两男女众都可以听到法。哎，不可以不可以，这样子的话我们座位要重新订过，很麻烦的。哇，这样为了这个座位订过，为了一个这样的东西，他们要重新调整整个场面，整个座位每一个人准准是坐在那个位置上的， 只为了那个场面的整齐，如果是拍起电影来，哇，就很整齐。可是这个整齐所付出的代价是多大？是不是？我们稍微有一点点整齐，稍微有一点点的不整齐，没有什么大不了，大家好，一样听到法，一样学到法。可是我们省了很多那种策划的时间，所以我们要这样子想，我付出的代价是多少，我得到的好处是多少。当然有人讲，在那种社会里面，那个代价是得到的好处是很大的，因为每一个人都等着看你整齐，所以你稍微不整齐的话就没有人要来。那么很简单而已，我们要教育那些人，教育那些信众，请他一起来跟我们做管理，请他一起来打坐。当他很想打坐的时候，他就开始不想做太多，找到多事情在做。真的很简单，我让你们来短期住家的时候，你就很想要打坐了。当你很想要打坐的时候，你就不去想到那个草长到几长，叫你为了那个草去除草，你会起烦恼，哎呦，我要打坐还要叫我去除草。好，那么以后你走出去做护食者的时候，你就不会去讲中国这些班爹们没有去处理这些草的。很简单，你会想，我来做班爹的时候，我都想要打坐，我都不想理那些草这么多。所以你自然的，我们的信徒大信众大家都看惯了，草长一点没什么要紧。所以训练到大家都可以看到草长一点没什么要紧，那我们就生活就自在了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工作一定要的，这个训练一定要的，让大家习惯。不然的话，一点点草长就起烦恼，那么大家都活在紧张压力之下。我们要为了面子的问题，讨好你们的眼光，我们要把那个草就照顾好好。你们也辛苦，我们也辛苦，这个不是很关键，跟我们的修禅不是很关键，很简单。所以我们要想，我们做这个东西不是不好，如果有好的场面做到美一美，维塞街吊多多佛旗这边弄美美，我是很好的，有人跟我们吊，有人跟我们收啊，那没有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为了这一点点的小场面，一点小点的东西，我们要耗费那么多时间劳力，用掉我们那么多可以用来打坐的时间，那不划算。眼前是一点花招吸引到别人，可是长远来讲没有内涵。等到我们的人大家都有更多的时间，真正的是真材实料的实修，修出一年一年，我们栽培出我们自己的人，有更多人有能力讲法，更多人掌握法的时候，那么当这个有一天这个团体能够对外输出弘法人员的时候，那你讲那个就是真正的力量。所以这有这种考量。所以当我们在做决策的时候，我们要考量我们付出的代价是多少。今天我们看看在别处，别的派系，他们真的有些地方真的是表面上做的包装很美的，他们的杂志一拍出来，那个照片顶礼的时候全部人拜下去，起来的时候全部人起来，不会说像我们这样子也是顶礼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很标准的，那个钟声是敲得很准的，咚咚啊，你们才拜，咚咚的起来，是这样子，很准很准的，很整齐。可是当太多表面的工作做到太圆满的时候，它的结果是什么？整个派序里面有时候你根本找不到多少内涵，有些时候他们连真的很内涵没有，每一个人都在做表面工作，你做给我看，我做给你看，我要看你怎么做，你要看我怎么做，到头来大家都给大家空白空洞的压力，没有真正的去累积内涵。所以我们就是看到这一点，我们不需要，我们也不需要，我们也训练所有的信众不要期盼这种虚假的外表，期望虚假的外表，我也不讨好你。当大家都走进来修行，当所有的信众也走进来修行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越来越在乎内涵，而不会追求虚假的外表，那么以后长远来讲是更真实的，更耐久的。所以在决策的时候呢，就要决策到这个跟这一个差别在哪里，这一个跟这个差别在哪里。当你一这样子做，你自然就很容易看到对的答案了。比如说还有一种，比如说现在我们有些时候团体里面最近也有在研究这个课题，是否东西要做到最好最好出来。可是如果你做到最好最好出来，为了这个最好最好，你只做一次，下一次我再也不要做了，那它的结果就是它不能够延续。那你不能够延续，你会觉得那个功德是最好吗？当一个东西不能延续的时候，它的功德不大的。可是当一个好的善行，它可以一直在滚，不只是即使是在你退位过后，那个善行还在滚动，还在继续，还在延续， 啊，那一个才是真正的好。你退位了过后，东西还在好，还在进行，那你想，你真的是有一点像那种金字塔生意的那种什么滴滴啊，还是什么？你在那边还像保险公司是不是这样？啊，你几乎就做一点组织工作，人家做，可是你都在收 commission， 是有它的道理的，因为你制造了机会给大家成就，所以每一个人的成就你都有贡献，是有自然界的法则里面是有它的因果法则在里头的。所以如果你做的东西是可以有延续性的，虽然现在你不是做100分，你只做80分，可是那个80分下一次可以延续下去，那么这个80分的功德好过你做100分，可是没有人可以跟你接手，你不能延续，那下一回就断掉了，只做这一次，只有这一次的好处，下一回就再也没有，那么没有后续的功德是什么功德？你要想，真的你可以看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国家就好，你看新加坡跟马来西亚就好，对不对？一个是他的领导退位过后，他的好，他的善，没有他的那个制度还可以继续的延续啊，继续还有相当相对的稳定。在这里我们可以是好好好好，突然间没有一个对的接班人，还是一场混乱啊，那就接下来就是一败涂地，那个好是什么好？所以这个要懂。所以当我们明白的时候，明白到这一点，我们就知道，所以你有另一种考量了，你考量的不只是现在最好，你考量是有短期跟长期的眼光来考量，所以整体的最好才是最好。所以在决策的时候，你看各有各的说法的，你看短期你就可以另一种答案，看长期又是另一种答案。所以为什么决策不容易，就在这里，你要有宏观看得够广，你要有远见看得够远，想得够深啊，这个很大，所以不容易，决策不容易就在这里。这就是为什么有些时候，或者是甚至大多数时候，重要的决策应该让更多的人来参与，因为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眼光，不同的观点，是这点大家就会明白。好，那么在做决策的时候，即使是我们的心很清明，即使是我们有所有的资料，即使是我们真的懂什么是比较好，什么比较不好，但是有些时候还是做不了正确的决定。为什么呢？有些时候还是做不了正确的决定，因为有很多种可能，其中一种相当普遍的可能就是心有底线，有弱点，心有底线。你有所恐惧，你不敢面对一个结果或者是一个未知，那就很麻烦了。往往有些时候心一有恐惧，就算是很清明，等下又活不出来，又拿不出力量，心一点有点担忧啊，是有点害怕啦，对结果有点什么，他就很难很难放开来做决策。那么在这方面呢，我们应该怎么克服？ OK， 克服的方法有很多种，在不同的人，在不同的能力，可以做出不同的方式来克服。我们从最高的讲起，最高的当然就是佛了。佛当他完全掌握因缘的时候呢，他就不会有这个恐惧，完全没有底线就不存在，这是当然是最好的。那么阿罗汉也断了自己的我，也没有恐惧，也没有，那阿那嘎密也没有恐惧，也没有担忧，也自然很容易。那么接下来呢，就看个人的能力了。那么如果能够有观禅的智慧的人，他知道哦，因缘生，因缘灭，有过体会的，他只要在那个体会中走出来的时候，他就不会去恐惧什么，好，坦坦然面对眼前的东西去做一个决策。或者是有禅定经历的，从禅定里面出来，然后再去想，也是会看得更清楚，而且呢也不会有什么好恐惧。那么而且因果很信心，很强的那个因果信心的，也不会有什么恐惧。那么有些时候呢，真的是你不知道，你担心，你不知道那个结果会怎么样，或者不知道面对这个东西要怎么样，这样子 万一有一些时候我做这个决策，万一那个结果不出来不好怎么办？那么可是有些时候还是要做决策，那时你要怎么办？一个方法而已，有一个方法可以帮到我们很好的，就是做最坏的打算。如果你做最坏的打算都做了，那实在是真正最坏也只是如此，那你就不会这样害怕了。生命里面最坏的是什么？死亡而已，真的。对，如果你对死亡，反正我有一天都会死的，死亡的做好的准备，那有什么好害怕？至少恐惧就会减少很多。啊，这里有些时候我们听到有些人来报告，哎呀，班爹有鬼，鬼压我，鬼压我，他们就很怕，怕了半死，那个怕比他走上马路还要怕。我跟他讲，这个世界上你听说过多少人给鬼就给在这里挤在他的颈项而死掉的？有多少个人死在鬼的手上？有多少个人死在马路上？这个我们的车路上，对吗？为什么你不怕驾车到路上，可是你怕鬼，对吗？没有这样可怕的，可是因为看不到的关系，你就很害怕。其实你做最坏，你可以用智慧去判断，没有什么智慧去判断，鬼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做最坏的打算，你就当它是真的，你不要讲。有的人反而是不知道确定是不是鬼，哎呀，我感觉到有点这样子，有点这样子，有点这样子，好像有鬼，他就趴到半死，不能睡觉。我讲只是好像有鬼而已哦，我讲，你就做最坏的打算，就算是鬼，我跟他讲 hello， 握握手 ，hello， 交交朋友吧，我做一点功德回向给你啊，这样你很寂寞了，我也寂寞，你也寂寞，交交朋友就好。所以你最后也是，我就跟他们讲一点这样子，很像是有点夸大一点点，笑笑，然后反而他就不怕了。哎，是我，大不了就是鬼而已嘛，是不是？有多少个人死在鬼的手上？你就想他是鬼就好了嘛，你就想他可能是鬼，你就怕他半死，你就想就算是鬼，我要怎么处理啊？那就好办了。后来想起来，做了最坏的打算啊，如果真的是鬼，我就跟他握握手，拍拍肩膀 ，hello， 然后坐下来喝杯茶，这样子。是不是？最近才有人告诉我，他讲，哎呦，我梦见我有两个老婆，其中一个老婆是鬼来的，很漂亮。哇，讲你还有够福报，你想，哇，享受还有鬼的老婆，真的是人间的老婆，不过还要有梦见有鬼的老婆。好，你就想嘛，你就想，就算是鬼，砸不了是这样子而已嘛，所以你就不怕了。你做了最坏的打算，哎，最坏也其实也只是过是如，只不过是如此。其实很多东西，我们的恐惧本身就是最可怕的东西。那个恐惧阻碍了我们发挥，让我们很制造很多的问题。那个恐惧本身，真的。所以你做了最坏的打算 ，OK， 他就什么恐惧也就没有了，大不了就是死，迟早都要死的嘛。有什么好这样紧张？你做了最坏的打算 ，OK， 就说就比较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当我们不能够发挥出无我的智慧的时候，有时候做最坏的打算最好。如果能够，当然做那个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的思考，或者是无我的安住，安住在无我的智慧和心境里面，那真的是可以帮到我们很多的。那这些问题也很容易克服，也用不着做这些最坏的打算。这种是说，在有些时候无我也不管用，缘起的智慧也发挥不出来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做最坏的打算。哦，这个有帮到。那么在做决策的时候，我们还需要不只是对于现有的条件和因缘有所掌握，不只是对于我们来龙去脉的东西，各种自己之对外面只有所掌握，这个还不足够，对现有的因缘的掌握还不足够。如果在做决策的时候，有很多时候我们需要远见，不是要我们活在未来，不是，可是对未来的远见要有的。 如果我们对未来没有一个远见，那么有些时候我们只是眼前，可是我们为了眼前，常常你看到很多人的生命为了眼前出卖了自己的未来。很简单而已，一个例子，你做一个决定，人家会算了。好，现在我出这个，比如说我讲做生意的了啊、哦，出现一个做一个产品，只要这个产品呢，我只要跟他掺一个18%的假货在里头，我马上问我会省下多少的那个本钱，赚到多少钱，马上就算到。可是有远见的生意人，他会想到，只要我的牌子的名字搞黑了，那什么都免谈了。真正会做生意的人，他不会做这种事，除非他真的是要，通常只有这种一种情形他们会做这种事。如果是很奸的人，他是在他要退出那个生意之前，最后一次他要把那个生意要卖给人家以前啊，他做这一单，他就一单他就搞他，他要卖之前他就出一单假货，卖完了然后生意卖给你过后，那个生意的牌子搞垮了，可是那个人家可以诉他的了、哦、嗯，是可以告他的，法律上是可以告。我是这样子讲而已，一种例子。比如说你可以想，很多生意就是靠他的牌子，牌子搞黑了你就惨了。就很难了，东西就很难卖了。所以这是一个远见的一个例子而已。其实生命里面还有很多很多东西牵涉到我们的远见。我们这么做未来会如何，这么做未来是如何。举一个例子，好，现在一个你家里的小朋友跟你闹，小孩，我要这个。开始是讲好条件的。你读书你勤奋，你做到了这个过后，我带你去玩，给你去这里，好，讲好的条件， OK, contract, 父母跟孩子的 contract。 可是他懒惰，他也不读书也不做什么东西，到后来呢可是他争着，他还是要得到那个结果，他来跟你争啊。那么如果争到半死在地上打滚，那你想，如果你现在很简单要解决他在地上打滚的问题，你就顺他一下，好了，我答应你了，没关系了，真的，当场他就不哭了，不闹了，问题就解决了。可是远见牵涉到你了解到这个孩子养成一个这样的性格过后，他的问题是无止境的。你放纵他一次，他的问题不是一次，他是无止境一辈子的问题。那么有远见的领导人，就是有远见的父母，他不会做这种事，给你扩大产一次过。contract 就是 contract, 讲一就一，二就二，讲好了没有动摇。那个时候以后他牵涉到效果是这个孩子会守信用，一就一，二就二。你不会误他，你不会害死他。这个是很简单，我讲一些是这些例子是你们生活上都遇到的，你自己会感受到的。那么在团体里面一样的，整体的运作里面真的是一样的。当然有些时候我们也给例外，当我们给例外的时候，我们就是要预防会不会带来这种效果。有时候我们很怕会不会带来这种效果，我们要考量，所以这个是牵涉到每一个人对因缘的掌握。当然有些时候不能例外的，也是太僵硬的，也是一个很麻烦的管理。可是有些时候我们要想要考虑，也不容易，真的是不容易，决策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这个是远见。它牵涉到对未来的演变的掌握。你对这个未来的演变的掌握，每一个人的能力在这方面都不一样。那也有一些人他讲远见，他们也相信远见。我知道有一个出家人，他很迷信的。现在我很久没见到他，不知道他在哪里。他很迷信的，他讲他们非常相信算命的，他讲一个算命的高手很准的告诉他，你要不懂几多年后到几十，就在那个时候呢，你的生命开始有转机，其他的时候你不用做了。结果他真的是相信，他就摇脚了，也不用打坐， 也不用什么，就是得过且过，背一点，就是得过且过。不要讲，那个时候呢，天就会降好东西给他，他就会 OK 了的。当然，我们不是说那个算命先生准还是不准，也许有真的有能力啊，算一点东西出来。但是眼见不只是这样子，他不只是以现在的能量的推演看到未来，他不只是这样。真正能够有远见的人，他还懂得现在在这个因缘里头有什么变机，有什么 variable， 有什么变机是我调整了过后，他未来就会改变。你看，在这个修法里面，我们讲缘起修缘起，即使是缘起里面，你有看未来，可是未来可以改变。修缘起的人都知道，看过去你怎么看就是这样子，怎么看就是这个样子，除非你看错，那么可能有一天你看清楚了，它改变，基本上过去不会改变的，它已经记历史，历史会改变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是人家在现在的人尝试改变历史，在写来写去，写来写去，可是真正发生的事情，人们造的业可以改变吗？不能的，只是你要去写历史，把那个黑的写成白的，那是另一回事，可是历史已经发生了。同样的，过去不能改变，可是未来它是一种能量的推演，它可以改变。所以一个懂得修缘起的人都几乎都知道，如果他自己很卖力的修行，现在很用功的修行，调整他，改变因缘，然后再发一个愿，可能他再看他的未来，哎，就变掉去了，未来就不一样了。群体的未来也是如此。所以这个远见牵涉到看到那个变机。好，从现在这样的情形看来，未来会这样子。可是现在我为这一个因缘注入些什么新的因缘，我能够让未来改变，这个关键。所以一个好的领导因缘，好的领袖跟不好的领袖，不好的差的人，有些时候差别就在这里。那个度道的眼光看到这一个东西调整了，东西就变掉了。对，它不是死的。这个真的是牵涉到这个决策的高难度的决策去了。牵涉到看变机，掌握变机，这个是高难度的决策。这是另一种远见。那么甚至呢，掌握这个远见的，他们还能够知道怎样在一个不好不利的因缘，不顺的因缘里面，把它转过来，转成有利有得利，懂得转，这个也是一种智慧。有远见的他会这么做的，他会知道怎么转，然后怎样让一个处境发挥到最好，平衡的最好，这个我自己称它为终极。英文有一个字叫 optimization，optimize， 终极，就是平衡的状态是最好，不是说极点的最好，极端，你这边极端最好，可是另一方面完全不能，是不是？你天天花一个时间读一个科目，如果是一个学生，有八个科目，他讲我最喜欢数学，他天天用所有的时间来研究数学，数学拿了100分。可是其他的科目拿20-30分，他还是最差的学生在班上。可是另一个学生可能拿80分，他可以是一个更好的学生。因为他知道后面那20分是最难拿的。他每一样东西拿80分，全部都可以拿80分的时候，他就迈向85分。他不会说在一个科目上拿到极点，做到最好，然后其他的科目完全没有时间去读。所以那种一种是偏极，一种是终极。终极是平衡里面达到最好的效果，不是鸟儿一直用一个翅膀拼命飞飞飞，它怎样飞也是飞不起来。如果它两个翅膀平平衡衡的飞，平平衡衡的飞，它很快就飞起来。这是终极平衡的极点。然后在终极的时候，它还懂得怎样去 multiply 转成，一直转，因为有些因缘，有些情形，它就是会 multiply 的，会转成。2×2=4，4×4=16，这样子一直乘上去的。真的会累积善行的人也会这么做的。这个呢，这里不能花太多时间去讲解，但是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学习 提升管理整个生命的概念。那么怎么培养远见？我们怎么样培养这个远见，来帮助我们在做决策的时候可以做得更好的决策？当然再回到来，这个远见你记得你的目的何在，这个是很重要，不然什么远见都好，跟自己的目的不相关的，扯到远远的，那也没有用。那么在培养远见的时候呢，它有很多个层次的。从最高层次，当然是佛的层次，直接就看个清清楚楚，所有的演变的可能性就全部看到清清楚楚，这是最好。那么接下来就看，如果有天眼通啊，什么通神通的力量啊，普通也可以看得很清楚，或者是有一些基本的观照能力，也会帮到自己看得很清楚。那基本上呢，它牵涉到一个人的心的广跟远，深远的那个状态，特别是领导人，真的心量广跟心量窄差别很大。其实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一种我们叫做远见的，都有的，不可以讲完全没有远见。很简单，一个心量，比如说他一个人他只想自己的人，他也有他的远见的，他知道你做了这个决定我会好受不好受啊，他会知道，他从感受来讲，这是他的远见呢。啊，你问他，我这样子做个决定你会怎样啊？他说我很难受咯，我很好受咯，他会这样子想，他从感受上出发，他已经知道这个东西，他得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他会有一些怎么样的感受，这也是一种远见啊，也是他会算是有自知之明，自己知道自己会起什么反应。可是这个是很短的，这个意见呢，意见未来很短的。我们讲的远见，真的远见要很远长远的，很广的。哈，所以如果一个人他只是限制在自己一个狭窄的空间、狭窄的思维，只看自己的感受的话呢，那么他肯定不会培养出很宏大的那种远见。那么这个远见呢，就牵涉到你的心，心量大的人，他涵盖的、他考量的范围当然就更远了。比如说一个人他做一个决策，他要考量，如果心量大的人他就考量到，诶，我这么做会不会对现在对未来带来不好，会不会对整个族群带来不好啊？他会考量到这一点的。真的一个人他做一个决定他会想啊，这个对我周围的人会带来怎么样的影响，他会知道，或者是眼前的苦，可是未来会好，他也会知道，这点小小苦头算得了什么，可是长远来讲，这个东西完成了会更好，眼前一点辛苦而已，未来会更好，他会知道，今年辛苦一点，现在辛苦一点，将来会好，他会知道。或者是这个东西我好，可是带来群体都不好，群体都不好的时候就会有问题，我也最终我自己也不会好啊，他可以考量到比较全面的一种考量。这个牵涉到心量，当一个人他比如说他常常会有一种广大的那个心，三波慈心，常常会关怀到更广大的层面，那他自然的他想东西的时候就会考量到整个族群。比如说最近我有个学生，当他讲他的道场定下了规矩，他的休息，他请假只请到30天，只有30天去修行，他只有30天可以去修行。那么我问他，你能不能迟一天回，迟一两天回，没有什么问题吗？跟他们讲一下吗，看看怎么样。他说不行，道场的规矩很严的。哦，我讲很严，他讲因为呢道场的规矩一定要由大家来护持啊，如果每一个人都开小差开小方便，那就没有规矩了，整个道场就管不了了，没有规矩。 所以我们大家都需要护持啊，所以自己多么辛苦都尝试都要在那个日限定的日期里面回到去的。当然现在我不是说这种概念很对啊，这种修禅都要请假的概念实在是世界上最要不得的开的制度，因为这些是很卡大当很不好的。出家人如果是修禅都还要请假，实在是讲不过去。佛陀时代出家人的修禅修行是出家人理所当然的权利，可是现在他们那种制度竟然出了家修行都要请假，实在是不懂离佛制度离了多远多远。可是从这方面来讲，可是当然他们那个制度已经是扭曲到根深蒂固了，我们不讲。可是那个维护制度的心却是很美的，他会考量到我们不能够只为了我自己啊，我自己坏了那个制度，然后整个制度就垮下来了。当然如果我们讲要改制度那是另一回事，可是破坏制度是另一回事，改制度是大家一起来改，那个是很好。破坏制度是你不管他，你破坏然后他也破坏，那整个制度就垮下来，整个道场就不能维持。所以当我一听哦，这个学生会考量别人的，会考量做决定的时候会考量的整体的，这个是可以训练成领导的料子。他不只想自己，我的感受，我爽，我要，我不要。现在很多学生都是想，我要这样，他没有想到群体。所以我们一听这个讲话，就是我要，我感受，我，这个不可以是领导才干，不可提拔，不可用，给他好好的修行解脱就好了。另一些像这样子的学生他会想到不可以啊，我破坏了规矩，这整个群体的是靠大家的同心协力来维持这个道场这个群体，如果我们大家破坏这个群体那就不能了。所以只有一种选择而已，你参与这个群体，你护持这个群体，你不想参与这个群体，你脱离这个群体。但是破坏一个群体就没有群体了，那个族群就不能够维持下去。改变制度是另一回事齁，改变制度是我看到这个制度有问题，我们大家一起来改变，群体一起来改变，这是不同。或者是你不认同这个制度，你要去找另一个制度，那是另一回事。可是破坏制度一点好处都没有，对自己对群体一点好处都没有。不然就脱离一个制度，不然就是你又改变一个制度，不然就是顺从一个制度，但是破坏一个制度什么好处都没有。所以当我一听到，这个学生不错，我想这个学生可以被栽培。如果这个学生可以被栽培，训练成领导的人才，带领的人才，真的是很好，因为会有宏观，有宏观的能力，因为那个心会关心别人，会关心族群。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族群里面有更多的人有这样的考量，会替族群着想，会这样族群错了改变它，大家一起来纠正它改变它如果是对的，我们自己要护持着它，因为整个族群整个制度是需要每一个人的心去成就去护持它的。所以这也牵涉到远见，你看不同的人他得到远见的结果完全不同。一个只考量自己的，他只知道我这样子做我得到这个对我是最好，可是他没有想到如果整个族群垮下来的时候你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可是另一个人他可以考量到整个群体的时候呢，他宁可牺牲自己委屈自己一点，可是他要护持整个族群。所以这样子的人他的那个业呢，这种业就是领导的业。有能力这样子思考东西的人就是有领导的潜质的，所以这很重要。所以一个是训练让自己的心能够更关怀的层面更广阔，如果在关照的领域来讲就是关照内外，内外关照是关照的更广阔，心量发的更广，考量更广，而且想东西不是看眼前还想到长远。就像我讲的那个做生意的，他不会说现在掺了一点假货只做一次生意，要想未来怎么样。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点，这个远见帮到我们呢做这个决策。好，那我们呢稍微休息一回，我们再进入最后一个总结，把今天的 那这个领导学的开始呢，总结一下，我就可以结束。